欢迎收听地产达人秀，我是森林，
我是 Yoga。
我觉得这一集呢，对于刚出社会的社会新鲜人，也或者是呢，其实在职场当中可能觉得收入难道就这样子而已吗？
或者是你的梦想是想要成为百万经纪人？
是，有些人呢真的是因为踏入了业务这个工作之后，对于自己的生活品质，对于家人等等的，其实人生做了很大的改变。今天我们要邀请到的这一位，他最近出了一本书，叫做《超级房仲赢在换位思考》，作者叫做许哲雄，
是，同时也是住商朋友地产集团的执行长许哲雄。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很厉害耶，我记得看着你的书啊，我才发现其实你一开始你做了好多事情哦，包括还在一中街卖东西哦。嗯，
对，那时候
因為那时候几岁？
当兵之前就曾经有在那边做点小生意。嗯、那退伍回来之后，就是大概22岁吧、嗯，因为我当兵是当1年10个月，大概22岁的时候在那边有段时间、
欸。1年10个月大概知道年纪啊？没有，人家现在兵役好像要即将恢复
了。
对对对。
我是20岁准时当兵的，就是我也没有办提前，反正国家单子来了我们就去了。
没错，
对对对。
你是希望先赶快把这个债还一还，对不对？然后才可以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
我们的心，我的心情是说欠国家的那就还他这样了。对，
警长跟我一样，对，因为我觉得我有自己想做的事，已经确立目标了，我不想要被这一个一年去耽误到。
对
对，所以你就把当兵的这件事情完成了，那后来退伍之后呢？
对，我出来之后其实有一点茫然，因为毕竟已经将近2年的时间没有在外面工作了。那所以刚说也是工作，就是先找到工作做，因为我的家庭的经济状况不是很好，我是属于那种没有赚钱我就会饿死的。对，所以我还没有退伍之前，我其实就已经找到工作了。那时候老板也知道说我快退伍了，所以他也可以体谅。那我就是开始工作，那时候退伍回来第一份工作在台中画室。
画室、
啊、真的假的？
对，因为我会包画，就是送人家那种情人节画书那一种的。
这是本身你就有兴趣的？
其实也是以前工作啦，因为之前是比较年轻，大概国中左右，我们家外面有一间那个画店啊，那时候我就是都他们情人节啊或者是什么需要到附近去帮忙、然后我们就去帮忙送花、整理啊。那时候里面师傅可能看说啊、这小伙子看起来还算勤劳、那就教我、那我就学会了这个技能这样子。
可是从花市慢慢的要变到投入房仲业的房产界的是契机点到底是什么呢？
其实我那时候是真的是被逼的因为那个本来在一中街那边摆摊，那生意也都还不错、那因为那时候台中市政府在讲摊贩证的一个部分，可是问题是根本申请不出来。那最后那个案子也搁置了，因为台中市也没有，你们应该也没有在听过摊贩证这件事情。
没有，
没有。
可是问题是那时候政府在推的时候啊，我们常常被开罚单。就请不出来、
会赶人就对了。
对啊，那到后来我就想了，这样也不是办法，因为我们租地方也要钱、那警察又常常开罚单、这样生意根本就没法做了。所以后来我就觉得说，我是不是应该要去找一份工作，就是固定的，因为男生当完兵回来都是希望有自己的事业的，比较不会说像之前这样想要随便做这样子。那我后来就想了一下，就是我觉得我自己个人对销售是有天赋的，
是
因为以前在一中街的时候，我卖的东西是女生的饰品、包包，然后还有我自己有做那个娃娃花束，就是花束里面包娃娃，我是应该是台中我第一个做的。哇，
真的假的？
我以为那很新哎、对吧？
我全盛时期那时候我才几岁啊？好像不知道
20出，
我忘记好像是不知道是当兵前还是刚退伍回来。那时候我有接到那个 Nokia 的案子，那时候 Nokia 还很厉害的时候，全省的 Nokia 他们在办那个情人节活动的时候的花束全部都是我做的。
酷，
那是你 就是创新想出来的。
那时候台湾还没有什么人做这一个事情，
因为现在毕业典礼很多都是娃娃花束、啊，
对，就是学士帽的那个小熊啊。
我想那个已经民国大概九十一二年的事情，那时候真的这做这个东西的不多了，
真的算是头脑转得很快，对于销售这一块。
对，因为我很早就有做那个花束，然后里面还有放电灯。像圣诞节的时候有没有？
说 LED 啊，现在是
bling bling 的那种。
对对对，现在就没什么了。可是问题是我已经十几年前就做这些东西了，算很早，但我二十年了。
对啊，
二十年前我就做这个东西。
店长走得很前面呢。
其实我有想过、啊，那时候要卖保险啊，卖车子啊，还是卖房子？那我个性比较硬一点，所以我想一想，卖保险好像不行。对，因为我还是没办法在那跟阿妈伯
啊，阿妈伯
对柔软啊，去拜托或者是很假，那个我还是没办法。
而且保险这东西难处就在于它是看不到的东西，
其实
没有商品
也不是难跟不难的问题，我觉得还是跟个性有关系的。那后来卖车子跟卖房子，我就想说要不然既然要卖就挑贵一点的好了，就开始进入那个不动产开始卖房子，成绩也都有做出来了。因为那时候我其实刚入行的时候家里是反对的，因为妈妈总是希望说你有一个稳定的工作就好了，那你这样子怕我们赚不到钱。那我个性又是很倔强的那一种，所以我入行我就其实蛮拼命的，所以我大概入行那二十几天我就成交第一个案子。
哇，很快耶，哇，不到一个月就成交一个案子，
很强耶。而且其实在书本当中你有提到你刚入行的时候没多久，其实从以前到现在你遇到了好多台湾的大事件，譬如说921大地震，
对
SARS，
对
2008年还有金融海啸，
天灾人祸的时候，
对，你怎么样从这中间这样子活过来？
我是从 SARS 的已经过了的后期刚好入行，我是93年入行的。那时候的不动产其实也没有特别好，事实上那时候应该是最便宜的时候，因为尤其是中台湾那时候刚经历完921，然后后来又马上来一个 SARS， 那时候房子真的是便宜到没有人要买的那种状况。那但是不动产它有一个特性的、啊、因为食衣住行是
必要的，
必要的，你每个人都是需要的。那所以其实你只要认真做，它还是有市场，还是会有人有需求。那慢慢的，我比较大的挑战大概是金融海啸那个时候，因为金融海啸的那个时期啊，是我做业务以来唯一啊，有一两个月没有成交，
哇！
我到第三个月才成交，而且那时候我心里也蛮急的，因为我有老婆小孩要养，
是，
对，那但是我就是告诉自己不要急，要冷静下来，然后慢慢去处理，所以第三个月我就成交了六个案子。但是前面那个两个多月没有成交，真的是内心是很煎熬的，因为家里的
开销啊，
对对，老婆也要花钱嘛，然后小朋友也要吃饭什么的，那些房贷也要缴，
对，
所以对，所以那时候真的是心理压力蛮大的，
家里的经济
过了，其实我就觉得还好了。对，
你还有提到说，其实曾经有一个物件，它拖了。但就是前一手中介公司拖了半年都没有卖掉，是在你这边卖掉的、欸。
对，
这是怎么办到的？
其实我觉得要帮客户去第一要找寻课程，然后再来的部分来讲的话，人家把案子委托给你，你就要把人家保持好。
对，
那因为那间房子比较特别，他之前是租给那种不知道通讯行，就是卖一些摄影设备啊，还有一些电话机的那个，所以他们整间房子里面都是线路。
哦，
那一般客户进去看，你看整地都是线路，然后到处都是就是比较脏，因为灰尘都没有在使用，
就不喜欢，
屋况不好。
对对，你连走路都会被绳子绊到，那个心情都不太好。那前一手的房仲不知道为什么一直没有去做梳理。那我那时候我接到这个案子，我第一时间我就先问屋主，我说里面的线我可不可以帮你处理掉？然后稍微帮你整理一下，不然这样子客人进来应该观感都不是很好。那屋主跟我说可以，那我就开始整理了。对，那我整理完以后，就整个房子你看起来就会好很多了。对，那后来我也是在现场那边做驻点，那刚好有一个客户他有需求， 那我们在现场谈了很久，真的是从你没有办法想象那个一个透天的房子，他居然可以问到我那个水塔到底是什么时候做的这种事情。
你该不会有上去打开给他看？
对，我还真的爬上去打开给他看了。对，然后告诉他那个就是多久的时候你再清一次就可以了，但是一定要清洁，你如果都不清洁，那个水还是不行的。
对
。天哪。对啊，那当然我那一组客人因为现场跟我讲了三四个小时，但是他就马上做决定。哦，
有三四个小时就是他真的很有
兴趣，很喜欢啦。
对，但是事实上一个房子要讲三四个小时难度很高。
哦，都去看水塔了。
一个小时就够了，
不是因为他会问你很多东西，
一定的。
你可以想象一下，为什么可以讲三四个小时，就一定是他提出的各种各样的问题，然后你要去解决他的疑虑，这样子。
对。
好，其实我想你就是经历的个案一定是上百种的，我觉得还可以好好的聊聊。不过这一集其实我们想要让大家知道说，踏入房仲业他可能会面临到的问题是什么，或者是房仲业真的这么的吸引人吗？首先要踏入房仲业这个条件呢，
我觉得很多人对我们这个行业是有误解的，那认为说你做房仲那你一定要很会讲话，然后一定要怎么样，其实我倒是不这么认为，因为我本身个性就是属于比较硬一点的人，好，那所以我不太会去说，哎，你要去拜托客人啊，还是干嘛？因为我坚信一件事情，专业它是有价的。
是，
所以其实你把你自己的本职学能做好，然后把客户的服务弄好，事实上客户也会感受得到。那因为我本身也不是那一种，有的可能长得比较帅啊，或者是女生长得比较漂亮啊，那客人可能就比较对你的观感比较好。我也不是属于这一种，因为我看起来就比较凶一点，但是我就有信心，就是说，欸，你只要愿意坐下来，然后我有办法跟你聊个三五分钟，那我相信你可以认同我。那这个就是属于你自己要去做加强的，所以不一定是活泼外向的业务就可以做得很好，那也不一定说内向的人就一定不适合。但是自律的人才有机会在我们这个行业，可以赚到足够多的钱，或者是你未来要发光发紫，我觉得勤劳跟自律是最重要的。
反应呢？
反应其实可以训练的。对，那当然如果你反应快的话，你前面上手的速度会比较快，但是反应如果比较慢，你多花一点时间，等到东西了解了完了以后，反而这样的业务人员他的路走得比较长。
是，
因为我有时候跟业务讲说，我们这一行，喔，太聪明的不行，太笨的也不行啊。为什么太聪明的不行？因为太聪明你教你的东西你都不老实做，然后一开始都不是都会有自己的想法，想要干嘛干嘛干嘛，那我都会跟他们讲说啊，如果你可能来上班一两个礼拜你就那么厉害的话，那你那些学长姐不就全部都要去跳河了。
对然后不要还没学走路就要飞了，
对，但是年轻人嘛难免有自己的想法，所以有的很多在前面两三个月他自己试了半天不行，他就自己一头撞死对。
我觉得现在很多八年级生都已经在这个社会上面打滚了，甚至其实攻读生九年级都出来了。
对，
但是像执行长，你遇到八年级生、九年级生，你觉得他们的特点有哪一些？你观察到的？
其实我们同事里面哈，八十几年次的蛮多的。那其实我觉得这个是社会对年轻人的误解，因为现在社会的年轻人，他会分两个阶段，一个就是当然就是属于可能真的抗压性比较差啦，还是什么之类的，还是有这些。可是有一部分他其实还是很优秀的。
对，
那他们也是蛮肯做的。像我们里面公司里面现在最年轻的主管，他81年次的。对啊，其实也没几岁啊。但是他说是他来的时候成绩一开始也不好啊，也是跌跌撞撞那一种。因为他以前是在做那个工地主任，他念书的时候他是做那个
建筑的吗？
建筑的。那所以他毕业以后他就到工地那边去应征，当那个工地的一个小主管这样子。那所以他刚到我们这行业的时候，你可以想象那个行业根本性质是完全不同的，一个是服务业啊，接洽客户每天西装笔挺的，那一个是在工地里面每天就是
巡工地，
你要打交道的对象是完全是
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
对，可能要买阿币啊之类的。
哎，对，就是有时候如果搞不好他那边施工，如果他情绪不好，你搞不好还要稍微跟他聊一下天那种。
但中间你可能是买咖啡，哎，这就不一样了哈、哦。
那但是所以，但是他来他的习惯就不错，那年轻人不错，就是很肯学。
对。
那第一年也是跌跌撞撞，然后第二年、第三年，哎，成绩就上去了。嗯。好，那现在在我那边在四年多、五年了，快五年了。嗯。对，其实他从不会，然后到接洽，到我把他升起来当主管，也不过就大概三四年的时间了。嗯，
心态面很好啦。
对，
因为我们很常听到在房仲业在征人的时候，一定都会讲我刚刚开场讲的百万年薪、百万经纪人这样子哦、喔。
对，
我们的房仲业薪资条件真的很吸引人吗？
业务哈，我书的里面有写到，就是说业务几乎是穷人翻身的唯一机会，这是真的。嗯，因为你的收入决定是你自己的努力。嗯，如果你够努力的话，其实收入是没有上限的。嗯，好，就是我常有时候我在带新人的时候，我有跟他们讲，我说我要教到你百万年薪很容易啊。但是你要上去到多少，就不是我能决定的，嗯、你要自己决定的。
没有天花板的。嗯，
对，因为其实像超业或者是业绩很好的，可能千万经纪人，他们其实本身自己是非常努力的，没有那种天下掉下来的。
相信。
对，嗯。
但是我想每个人的学习过程一定都不一样，有的人可能三个月就可以学起来了。
对。
有些半年后他才看得到成绩，但很多人是这半年。他熬不过去，这怎么办？
所以我书里面有提到，我会比较建议，就是说有一些刚入行的年轻人，那你可以先从租建开始入手，因为租建它的速度其实比较快，而且它的相对它技术性比起来的话是比较低的，然后它没有像不动产的买卖那么的复杂，那租的比较单纯一点，那。先求有，再求好，小案子先做，然后再一边去做学习、嗯。那慢慢的把自己调整到位之后，哦，那自然有你发光发热的时候、嗯。那最怕的是说你刚入行，那你东西你不学，然后小的物件你又看不上眼，老是要去挑战，就是我要一夜暴富有没有？要去挑戰
眼高手低。
对对对，再这样你就很容易阵亡，因为尤其是一些年轻人的一个部分。我为什么会特别提到年轻人？因为会去买那种高总价产品，大部分年纪都比较长一点的。
对。
那说实在，如果你自己本身能力没有到那边，搞不好人家小孩年纪都比你大了，他怎么会听你讲？
没错，
这个就是一个问题的。
没错、嗯，他吃过的米、喝过的水都比你多，你怎么跟他聊啊？哈，所以一步一步到位，然后慢慢的经验累积，你才能够有一些实力去证明。
对，就是一个业务要完整训练到好了、嗯，就是我认为了他的各方面能力要纯熟的话。其实至少需要三年的时间哦、
所以我们要给所有年轻人一个时间的累积啦，不是说你两三个月碰壁久了，半年之后阵亡，其实你也要给自己多一点机会再去尝试。
对，
这也是执行长自己实作的、欸、经验谈。
对，
像你也是三年之后才遇到了住商不动产。
我常讲哈，我说成功这种东西哈，它没有奇迹，它只有累积。我举我们公司另外一个伙伴的例子。他大学毕业到我公司上班，他前面也是慢慢的，但是他速度蛮快的，因为他在我公司只花了11个月，他的年薪就破百万了，就是从完全不会大学毕业这样子，他速度算很快的，
很年轻耶。
对，然后第一年就做200多万，第二年300-400万，然后第三年500多万那边吧，大概这样子维持了，第三年、第四年、第五年就冲到千万经纪人了，然后第六年。也是千万经纪人、嗯，那其实这个东西它会有一个进程、嗯，因为一开始你可能入我们这行业的时候，你可能第一你的技术不纯熟，那专业知识可能不够，那再来的话你没有客群，所以它需要时间去累积、嗯，然后需要时间去发酵、嗯。那正常的话，如果你真的有老实在做、务实在做，你应该要越做越轻松才是，因为你客人越来越多，
是，
那客人还会再介绍客户。那平均一个客户啊，你有成交的客人，他大概会帮你有2到3次的转介绍的机会。那如果你有保持良好的互动，其实上你只要累积一段时间，你客人是做不完的。嗯，对，
所以经营客户很重要。
对，很重要。嗯，
那因为执行长一定有手把手的将这些经理人从无到有这样子带起来嘛、嗯？有没有你看过他可能 家里的状况不是很好，到现在可能百万经纪人现在的状况
改善了家里的生活，
你有没有实际上真的了解了？
其实是有啦，因
为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像我们公司也有那个就是单亲妈妈，也带小朋友啊，状况也不是很好啊。嗯、然后到现在现在你再换工作，他大概也不会想要换工作，因为他以前在手摇饮料店工作，一个月就是20000多块的薪水而已，
基本薪。
对，那人家现在小朋友照顾得很好，然后买房买车都完成了。
哇，
啊、你应该很感动吧？
其实我看到我是很开心的，
对啊、
因为我就看到我们公司很多年轻人就是。他可能来的时候单身，然后慢慢的结婚啊，生小孩啊。事实上，我其实看到他们其实是蛮有成就感的。我说实在的啦，就是觉得可以让他们在这里安居乐业，我就觉得很开心了。
你有规定你的人不能够跟客人产生感情吗？
没有啦，没有没有
没有这个条规啦，
没有管那么宽啊。对，都
目标就是豪宅的主人也是可以的。
这个客人就是缺一个女主人。啊、如果真的愿意的话，哎、欸，说不定也可以经营客户。其实用心程度有机会的啊，对不对？啊、
嗯，对，那个时候属于个人的造化了啦。
对对对，这个就不是你在管辖的范围内。
但是我说实在的，只要能力好的伙伴，他不会去思考这个，因为他自己就有能力真的，他何必去看人家脸色？
对，能力好的他会靠自己，
对，
然后从无到有，他不是说，哎、欸，你以后成功之后，你是因为谁而成功的？不会是这样子的。
对，
嗯。好，
那其实因为我们执行长的经验非常的丰富，又有签到独家的物件，你觉得你做的跟其他房仲不一样的事情是什么？怎么样去签到独家的物件？
其实要签专任的部分，主要还是让客户愿意信任你。那你要让客户信任，通常哦，客户在找我的时候，我会问的比较细哦，比如说他房子要卖，那我就会问。他的哦，比如说他有没有用过那个自用住宅的税率？嗯，好、哦，那有没有其他的房产？好、哦，因为自用住宅跟那个一般住宅，他土地增值税缴起来，有时候你持有时间如果久的话，它价差是非常大的。嗯，对，所以我会先去
了解
一下他这个部分。哦，那再来就是房子他不能有出租跟营业的行为嘛，你要符合自住嘛。那甚至有一些人家可能比较不会去注意到的，比如说像地目。我就会去注意，如果你们有那个权状去调藤本出来，你可以看一下藤本上面哦，
就住一住二这种的吗？
啊，他不会，他不是这样写，他会写说你这个房子是比如说住宅用，或者是住商
用，
或者是商业用。之前有新闻常上媒体的那种工业区的那个房子啊，那一种基本上。只要是商业用的或者是工业地盖的那种房子，基本上都是不可以申请自用住宅的。
嗯，农舍也是吧？
对，农舍还不一定哦。
啊，真的吗？
也要看它的地目。
农舍还不一定哦。如果你合法申请的部分的话，因为你就真的自家用的话，那个还可以用哦。对，因为农舍它有的时候它牵扯到的，有可能是你可能中间有建地啊，或者是有什么其他地目，那个会比较复杂，我就不一一概述了。
OK，
对。但是像我刚刚讲到比较容易分辨的，像工业区或者是它就是商用的不动产，那其实你是不能申请自用住宅的。
是。
那所以你在卖的时候，你也没办法，就是因为这样去省到税金或者重购退税，通通都不行。嗯，对。所以这个可能要特别注意一下，
会先帮客户看的比较细一点。
对，尤其是现在走房地合一税，如果你不能退税，这个问题就会大很多。嗯，
钱就会少很多。
对对对
对,
對,
對。45%也是钱啊哈。
对。
不过有没有遇过你很难卖的物件？
最难卖的是凶宅。那凶宅当然就是等待有缘人了，因为你要遇到要嘛就是不 care 的啊，我还真的有遇过，但通常那种销售期都蛮长的，像我们之前有成交一个案子在沙鹿，台中的那个沙鹿区，那客人很特别，因为他打电话进来问，因为我们都会标注清楚嘛，这是凶宅，他就指明说他就是要买凶宅，
他投资。
没有，他自己住哎，
他自己住，
对，他自己住。
你们接到这样的客人，很主动说，我就是要买凶宅的客人，你们会再多问一些问题？
会跟他讲清楚，然后为什么想那个？然后他通常呢，哈，都是便宜就好了。
对啊，
因为总价。
之前也有遇过一个，就是那个不是我成家的案子，但是我知道那个案子的状况，就是我明知道那间是凶宅，那后来是一个那个职业军人进去买的。一个将军退伍下来，
有点年纪的，
对，他就觉得
没差，
没差、啊。
对，他是
确、欸、实，
他有关公。
没有，那革命军人就可能比较不怕这个，对，
确实
老将军，他就他买也很便宜，也住得很开心。
其实有一些基督教他也不怕啊，有的啦。
对，所以这个东西有的时候
宗教的
见仁见智的，但是通常。除了这个以外，在风水瑕疵，风水瑕疵的话，大楼是还好啦，但是那个如果是一般透天的话，哦，就会抗性会比较大。
嗯，
我曾经有接到那个案子，哦，是完全没采光的，
没采光。啊，有办法卖出去？
它是地下室是不是？
没有没有，我不是跟你开玩笑，那个
怎么会没采光被遮蔽？
你门打开哈，你白天。你白天呢，哈，假设不开灯的话，你在房子里面走路，你会跌倒，你就知道暗到什么程度了。
欸、其实这个不好、欸、对风水来讲，对心情也不好。
对，因为他那个一开始在盖的时候，可能本来采光就比较差一点，
嗯，
结果他旁边又有一个新的房子盖起来之后，
完全没有
他那个房子的所有的窗户完全都被遮住了，都是另外一栋房子的那个阴影，
嗯，
所以他那个房子完全没有采光。
嗯、
啊，还会有人喜欢这样的物件？
对啊，那个案子我们也卖很久，后来我就跟屋主讲，我说你这样不行，就是我们就要求他去那个入门玄关的部分就先装那个感应灯，你门打开灯就会亮
了。嗯，哦，这是个办法。
我还以为你这样不行，你天花板给我去打一个天井。
哦，那没办法，楼上还有别人。对，那后来也是销售也做蛮久的，因为我们就是能弄的，我们就是尽量弄这样子，让他至少不要说回来的时候真的走路都会跌倒，你要介绍也很麻烦。
真的玄关灯。
对，然后就是里面稍微帮他布置一下，然后弄得比较温馨一点。那后来真的遇到一个啊哈，他是做八大的。
嗯，我刚才想提了。
对，那个
生活作息，
他说他那个老师跟他讲说，他买的房子就是。越暗越好，
对对，
我说那就是这间的很适合你、哦、
可是哪来可以有那个时间去等真的八大这样的客群，
刚好、欸、
对啊，
那你没办法，
你总不能上面抬头写欢迎八大洽询吧，
当然是不会这样子的、哦、但是其实还是会有一些这样子的一个客群，那个房子销售期也是其实也是销售蛮久的，那刚好遇到有符合需求的，或者是去找一些那个可能他白天都在睡觉，他只有晚上在上班的
哦，工程师，
好，这有很多，
对，
甚至有的人会买来，像有一些摄影师啊，他就真的需要暗房，
嗯，
所以他房子他不需要采光，
哦，
因为采光对他们来讲反而更困扰，
是，
对对对，所以其实什么样的案子都有适合他的啦，
买方，
对，
嗯，那我们刚刚讲到都是买方的部分，
其实我还有想问一个，那个杀戮那个凶宅那是多久 卖掉的？后来
快两年了、
喔，那他是、
啊、就两年这样等哦、喔，空等哦、喔。
那他有租人家，啊、那
租
对
租
那个房客没有，那个房客也很妙，那个房客是在用那个神坛的
哦，那就没
那刚好就是进化，
刚、哦、好经过
一年的进化，
就是它里面就是有一点那种。自家的那种小公庙的那个
办事，
对对对，
办书、欸、
还有办书、欸
嗯、
我会说比较妙是除了这个以外，那个他居然还有托婴的服务，就有帮人家带小孩。
等一下，
小朋友家长知道还会敢把小朋友送去吗？
我不晓得啊，但是那个房客就是真的是这样啊。
因为在通常凶宅在地的人，应该多多少少都会探听得到說，说啊，希恩出
花现代机。
嘿，
对，所以这个我们就不晓得了。
啊，你还有跟客人在联络吗？你要关心他一下
哦。你说住里面的那个客人吗？
对，
那要问我同事啊。
啊，
对对对对，
凶宅的那个
是好，这个其实我觉得很特别啊。
对，
而且难得邀请到执行长，可以聊到很多特殊的物件如何去成交。我相信很多的听众朋友可能也是同业的，那可能也是有关于在做业务这个行业的。其实同理可证，你可以运用在自己的职业上面，不一定是房仲。
嗯，
对，怎么样去排除你的困扰？那你有遇到什么样的低潮？你怎么样去化解它？
对，
其实都可以有办法的，看你要不要去思考。
因为我们刚刚讲到的其实都是买房子的人比较多嘛，那不知道执行长有没有遇到比较印象深刻的业主，就是他可能有好几个房子要给你卖啊，或者是之类的比较难搞的
委托、哦、
看跟他谈的配合方式是怎么样、啊、因为有一些客户他是属于那种他财产很多，然后他可卖可不卖、 然后像这样子的，可能我们在接洽上面配合可能就会比较困难一点，因为其实他售屋的动机不是很强。
哦，对啊。
好，那售屋的动机不是很强，也有可能就是说，哎，客户他价格出得到了，他反而又说啊，算了，他再想一下，这种人也是有的，
随缘啦，
因为他资产够啊。
对，那有一些可能他户数比较多，那他会希望你可以去帮他做处理。好，那通常我们会看客户的形态是怎么样。我之前有一个客户是这样，那在台中他有两个房子，现在都住北部，所以那 很麻烦，然后刚好就常常遇到房客一些
问题，
阿里阿扎的问题这样子。
对，
那后来我就算一下，我就跟他讲说，其实你这样也不是办法，老是要这样跑来跑去。好，那我后来就跟他建议，就是说让他把台中的房子卖掉。嗯，然后两个房子都把它卖掉之后，到台北的捷运站附近，然后你去那附近买房子来做收租。然后我有帮他查一下，说其实你这样租金根本也差不多，而且你那两个房子卖掉以后去买台北市买这样子的一个案子的话，你搞不好还有剩钱。哦，那后来客户也觉得说，哎，我讲的有道理。
对啊。
然后他就委托我把台中市两个房子卖掉，然后在台北市再另外的去做资产。对，那也省事，而且又开心。
对啊，
对，
就近。
他当初是因为在台中工作的关系吗？
其实台中早期，尤其是在五期八十几年，那里是最热闹的。
对，
那个金明一街都会封街，
是啊，
做什么圣诞节
啊、
跨年，在那个时间点哦，其实有很多的人家讲的菜篮族跑来台中买房子啊。
外县市的，
对，
台北来的菜篮族，
不一定是台北的，就是可能各县市，他们觉得，哎、欸，这里发展的很好啊，啊，朋友约约就跑来这里买房子啊，想说投资啊，嗯，然后
啊，入手也 OK，
对，
那个价格，
然后当然后来就因为发生很多事情嘛，就是后来八十几年到后面开始87、88年那时候，其实景气已经开始有点反转了，到89年921晃了一下，完蛋了。
整个跨
对
中部最严重啊，对啊，
对，所以那时候其实法拍很多，因为很多被吓到了，然后他又不想要缴那个贷款了，就干脆就丢给他法拍了，很多啊，那时候其实很多，对，
哇，好，我们刚刚讲到这是印象深刻的业主，就是在把中部的房产脱手之后，在北部置产，可是很多人就是当业务，我觉得当业务最怕的一件事情是你不知道下一个客户在哪里。对不对？会担心嘛？不知道下一个客户在哪里。可是我们执行长有办法做到拓展人脉，连社区邻居都指名要你耶，这怎么做到？
是不是准备要选里长？
其实很多客人真的跟我开玩笑说，你什么时候要出来选里长？
真的可以耶！
我说你不要。我对那个东西真的没有兴趣。我有时候跟我老婆开玩笑说，要不然你出来选旅长啊，我支持你。
没有，先从邻长开始，有没有？我们这一邻这一排的房子，我们先熟悉。
社区管委会也可以。
对，哎、欸，其实做保险跟做仲介很像的是，你都可以知道这一间发生什么事。这一间哦，因为惊啥啊，在冲啥？
对啊，
哎、啊，那心不就不好啊。
其实做我们这一行，其实
看尽了人生百态，哎，
真的是这样子的。
对，
就是也你会遇到很多很好的，那有孝顺的，有不孝的，其实
要争财产的啦，
对，
遗产 啊，
有的不卖，有的要卖啊，你还要去协调啊。
我有
当中人
看那个买方，我就知道，哎，这里在变财产呢。哦，好，但是他可能就是。
就拍名的吗？
也没有，他就是他可能很快就做决定，然后一直鼓吹家长去购买的这些，
啊，他的动机是什么？
长辈又年纪比较大了，或者这类变财产的
啊？你有看过直接在你面前撕破脸很难看的那
種？
是不会啦，
家族打起来，
他们那一种都是属于还在很和善的那个阶段，买都不会遇到这些问题。对，那但是卖。就有可能会遇到这些问题，
啊、
就是尤其是一些土地在买卖，他的所有权人可能很多。
对，
那也有这种，比如这绑人跟那绑人不好啊，或者是哦兄弟啊，大概不爽快、欸，这个其实很常见。
啊，有伫咧面头前要拼输赢的无？叫警察的吗？
应该还不至于啦。通常就是我会想办法去做处理。
难怪你们都会分开带到不同的小房间。
有的时候是真的是这样子，因为其实你把买卖双方直接放在一起，就是一拍两瞪眼。
是啊，
对，也有人问过我说，为什么？哎、欸，为什么去你们房中面谈都要分两个小房间？啊，不然放在一起就砸锅了、啊。
是啊，
对啊，因为如果你们可以搞的，你们如果两边的意见可以达成一致的话，我直接约你们来签约就好了。
对啊，
为什么还要面谈？一定是有一点落差，那我们可能怕说客户起冲突还是干嘛？那我们就是分开沟通，至少比如说甲方跟我们讲的，我们可以论事一下，再去告诉乙方。嗯，啊，乙方讲的，我们可以论事一下，再去告诉甲方，避免就是说他们讲一讲，然后都觉得很扎心啊，很刺耳啊，然后就没有后面的。真的有，我有遇过那一种已经讲好了，然后要签约的，然后在签约的过程当中，然后因为那个屋主的种种问题，然后买方又开始出现种种问题，明明价格都谈好了，
奇怪了，
然后就是为了一些
到底
琐碎的事情，讲到后来，就没有要签
约，又破局了，
对，甚至那个买卖双方两个就对骂起来了。
那真的其实当仲介很需要说话的艺术哎，你要怎么润饰那个直接喷出来不行啦，我底价就是这样，你不要再给我砍了之类的，那真的很难哎。
其实很多人是这样子哦，我们生活周遭有很多的人都跟你讲说，哎、欸，我这人讲话比较直，
对，
哎、欸，我讲话比较难听，你不要介意，
对，
所以我觉得这都是对自己的不负责任、啊、
真的。
但是你就知道你是这个样子，你为什么不改善？为什么要让人家来接受？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自私的发言方式。好，那所谓的论事其实是怎么样把话说得好听。那我们常常听到话术，人家会觉得哎、欸，那个是不是坑蒙拐骗？其实我觉得不是这样子。我认为话术它也是技术的一种，它是可以练习的，
是
练着怎么样把话说到人家愿意听嘛，
圆满。
对，那。你要怎么样去把这个东西阐述到人家可以理解的？好、因为我等下讲，好像一句话哈，经过三个人的嘴讲出来的，完全都无同款了。
结果不一样。
对你可能你叙述的字数都一样嘛，但是可能你表达的时间或者是你的语气各方面不一样，这一句话的含义就会完全是不同的。
没错。
那事实上你要去论述这些东西，你只要做到我很讲究一点，就是推己及人，将心比心的这个部分的话，事实上可以完成的。因为我们现在又不是像以前，我都开玩笑说现在那个大学生比路边的流浪狗还多，一抓一大把，大家都花了那么多时间学习跟念书，我想要怎么样去把这些东西弄好，大家心里其实有数了。只是可能你还没有做相关工作之前，可能有些人那比较自私一点嘛，反正就我行我素。那你把这些东西收起来，那去想一下，你交男朋友交女朋友，你也会哄对方嘛，对不对？那如果总是有什么讲什么，或者是讲没两句话就吵起来，那你就只能当万人单身狗，我就没办法了。
万人单身狗，
对
的。哎、欸，其实执行长啊，聊到这边的时候，其实我觉得这都跟销售是息息相关的，脱离不了。包括怎么样去生活，包括你的话术，你要怎么样去说服人家，你不要一开始就把那个引爆点拿出来嘛，你总是前面要安抚一下，怎么样去引导啊，起承转合，我觉得这都是最后就是达到销售的目的。对，销售就是这样子啊，你要成功的把东西卖出去嘛，对不对？但每个人同一个东西卖出去，三个人就有三个人的卖法。对，但执行长或许他是有一些加入了一些元素在这里面，其实我觉得如果聪明的人听到他在聊的时候，你大概也知道了解了。那刚刚有提到就是拓展人脉这个关系，我觉得很多人其实尤其刚刚上这个社会新鲜人怎么拓展啊？
台湾其实是比较友善的一个社会了，相较于世界各国，其实台湾这个是台湾独有的一个人情味的部分。
是啊，台湾最美的风景嘛。
对，那做我们这一行跟那种保险啊传直销又有很大的不同。因为你如果做保险跟传直销一般都是先从熟人下手。但是做不动产的话，几乎都是从最先相信你的都是陌生人。几乎所有 90% 的业务可能他成交第一个案子都是不认识的人。对，因为不动产是人生最大的消费，很少有人有办法说，哎、欸，因为你看得比较帅啊，你长得比较漂亮啊，我就跟你买两间，可能也是有啦。我们不排除还是会有这样的土豪，但是大概90%几的客户是不属于这一类的。所以你会发现很有趣的事情哈，因为你刚开始卖房子的时候，可能你的生活的亲朋好友他们不太会主动找你。
为什
么？因为他们还会再看啊，因为你才刚做而已，也不知道你处理的好处理不好啊，所以他们不会主动说要把房子，知道你在卖房子就把房子交给你卖，不太会。好，那陌生人其实有时候你跟他沟通好，然后把他一些东西弄好，那他觉得可以帮他完成这些东西，他反而更愿意去相信你。
专业度。
对，那做久了之后，哎，你那些认识的朋友啊，或者是哦亲戚啊，他们有需要的时候，他们反而就会反过来主动去找你。哦，对，
难怪好多的中介朋友好喜欢用脸书经营，就是哎，我是这个百万经纪人，我是本季的第一名，
就是，要被看见啊，要被看见。
就是我常讲说，我们这一行在做哈，做久了以后，你的人脉其实是在增加的。嗯，那事实上我们也会在我们职业过程当中，我们会遇到很多的大老板啊，那有的他会觉得说，你这下来那紧过来啦，哈，那比较愿意给你机会啊，然后甚至我有做到那种一个家族跟我买了五六间房子的，我会说家族是因为他的亲朋好友都有介绍来啊，什么哥哥姐姐啊，表哥表姐啊，
都是你经手，
他只要有。家里的人只要有需求，他第一时间他就会打电话给我，那我就去帮他处理。嗯，对，
但是很多人可能会觉得我就是不会聊天啊，
或者是要跟警卫阿伯打交道，就是很多人要去跟警卫伯伯打交道的那种。
其实哦，我觉得不会聊天也是一个借口啊。
他是借口，
就跟刚刚所说，哦，就是这么直啊，对不对？啊，你怎么不去改变？
对，因为你说不会聊天，你可以想象一下，我当初入行的时候，我才23岁，对啊，那23岁我到底要跟人家聊什么？要经验、要资历，什么都没有啊。
对，那你怎么样去，啊，去 study
度过那个碰撞期？
其实我有一个技巧是还不错的，
来咯，笔记写好啊。
我那时候，这算有点小聪明了，我都会去找那个家庭理发。那因为你看我头发也是短短的，我其实当业务以来头发几乎都是短短的。一男生大概一个月会剪一次头发，那我就去找那种家庭理发，因为反正我也不是，我没有什么偶像包袱了，你爱剪怎样就剪怎样。对，然后就去那边啊，那些婆婆妈其实很厉害。他真的就像主持人稍早之前有讲的，有没有？搞不好隔壁老黄家的狗生了3只，他都知道。
你都知道，
对，
你可以帮忙中介卖狗啊！不，在我们不鼓励哈。
那他就很多东西，他都是很清楚的。那我就是去那边，那有时候就跟他们聊聊天啊。那聊聊天以后，大家都知道说，有一个年轻人哈在卖房子的，但是我也不会主动去找他们推销。但是比如说他们在那边聊天的时候，我有时候会搭话，因为他们难免，因为人生你其实食衣住行都会聊得到，甚至有的时候去聊到保险，我也都有一点涉略，我就会跟他讲。我甚至有那种客人就是遇到事情出车祸，他居然第一时间打电话给我，奇怪，你应该要打给你的
保险员啊，产险，对，
但是他们就是有的遇到的，他们不知道怎么处理，然后我就告诉他，你应该怎么处理，怎么处理，怎么处理，然后甚至也有陪客户去跑那个调解委员会，因为他们不会弄，所以我就陪他们过去的也都是有。那其实像那种家庭式理法的地方啊，这些婆婆妈妈，她其实很需要像我们这样类型的人。嗯，我们就像有点行动百科全书的样子，
真的
耶。所以那个小朋友可能没有跟他们住嘛，好，那他们可能在家里或者是遇到事情，他们对这种处理事情的经验值就比较少，所以一般我都是先试出我的善意，然后有时候就买个饮料去请人家，然后在那边跟他们哈拉一下，那他们就会帮你介绍很多很多的客人，那这些客人他们介绍来的都十拿九稳。
哇，是，
这只是一个拓展人脉的方式了。每家庭美发，
对，
家庭
理发，或者是可以多去逛菜奇亚，
这也是一个方法，
对不对？
对，这也是一个方法。像我们公司附近的那个红昏市场啊，里面的所有摊贩，大概应该至少一半以上应该都认识我了
啊！真的哦，
对，
我下次去买菜就报
红昏市场
执行长的名字啊！
对对对对，还这么卡秀哎！
其实他们做生意的人，他也会认你。
会啦，
对
啊，给干嘛上家常啊？
那里面有一个那个卖菜的那摊子啊，每次都跟我哈拉一下，因为他就看我的小朋友从小长到大这样子，对啊，以前他比较小的时候去那边买菜，他都会拿糖果给我们小朋友吃啊。
这么好啊，
因为那时候小朋友比较小，有时候我们弄东西，我就说，哎，你在这边等一下，
嗯，
那老板还会拿个椅子给他坐这样，所以就很有记忆点的。
啊，现在小孩子长大，他也是觉得哇，好像自己的孩子一样。
就来的时候，哇，你今天在多喊呐，都会有这样的感觉。
哎呦，不，可以让可以好离吧，
都会
也会吼。所以你看，经营人脉呢，真的是从小地方做起。
嗯，
你宅在家不会经营人脉的啦，人脉不会主动来敲门来跟你说，我哎、欸，来认识一下、喔。
还是要勤劳啦，
还是要勤劳哦。好，那最后我觉得给房仲业就是新鲜人加入到这个产业的新鲜人一个建议，想要成为超级房仲，简单的这个具备的要点要有哪些？
专业技能哦，这是最基本的。
嗯，
哦，你不要跟人家讲的讯息。哦，错误百出，这是不行的。
是，
哦，尤其是像现在房地合一税，哦，或者是我们比较常用得到的土地增值税，这些东西会直接去影响到客户的支出或者收入。
嗯，
如果你没有讲清楚，造成人家的损失，那么客户一定会来找你。
对，
所以你的专业技能你一定要把它练好。那做事情不要敷衍了事，该查核的东西去把它查核清楚。
嗯哼
哼，哦，我们职业生涯里面有遇到那种。跟人家讲说可以开公司，设立公司，然后都没有问题。结果后来人家房子买了以后，那个土地地目是租役的，根本不能申请。
嗯，
那这样一定也会出大问题的。
哇！
除了这个以外，哈，勤劳度很重要，要一定要勤于去拜访。业务的钱不在办公室，你整天坐在办公室里面，钱是不会从天上掉下来的。
嗯，
好。那除了勤于拜访以外，再来就是自律。
嗯。
很多东西你在做的时候，很多人他会觉得说，哎，事情我就便宜行事就好了。但是很多时候，你的便宜行事里面暗藏了很多的危险，你可能自己也没有发现。好，那这个时候，好，就会比较容易受骗上当啦，或者是造成自己的损失。好，尤其是现在年底了，其实诈骗的案子特别多，
嗯，
好像每年都这样子。
你说房仲也会被诈骗？
对，房仲也会被诈骗。前几天台中市才有发生一件事情，那因为脸书上面都传骗了，社团上面都传骗了，那有客人来，然后公司这边骗吃骗喝，然后他跟买方都已经直接签完约了，那我不知道那房仲怎么想的，他居然签约金都是他借给那个买方的，
哈，
嗯，你没有听错，虽然金额不是很大了，但是后来那个人他。达成目的的糟糕不看人啊，他怎么管你？那你后来你要去跟屋主，你要把这个人找出来，你要解除契约，你要去跟屋主交代这件事情。
所以是他把钱借给买方，买方付给卖方了，然后买方跑走。
嗯，对，没有错。
那他拿到什么钱？他没拿到钱呢、
啊，没拿到钱啊，
骗吃骗喝、
啊，他还要再收摊子啊。
嗯，
哦，
搞不好你拜托他出来的时候，你要给他钱呢、
啊。哈。啊、因为签的名合约是他的名字，
他如果不解除的话，你很麻烦啊，你要跑法院诉讼啊，什么有的没有的一大堆，
劳心劳力。
那重点是钱又是中介公司出的，你想中介怎么办？他不急，中介急啊，
急啊！而且那个房子现在变成是他的啊，跑走的那个人的、啊，
这合约上面是他的名字嘛，所以如果人家解除这件事情的话，一定要把他找出来嘛。那、嗯、当然你不找他出来也可以啦，可能你就要上法院啊去申请一大堆的流程，嗯、时间就费时旷日。
是，
对，
业务都不用跑了、啊
嗯。对，
所以这个部分，
台中之前还有一个案子也是很有名，那个骗走的钱就多了，还叫警察来互抄，你看有没有很离谱
？Oh my god！、啊
对，
他是全复线是吗？请警察来护车。
那是一个间谍，那间公司已经不在了，在那个七期。哦，那时候就是诈骗集团厉害，他伪造了那个土地的所有权状，然后反正他卖的价格就比人家便宜嘛，所以想当然，很快的他就卖掉了。那卖掉的时候，因为他就叫一个老人家来演啊，哎，老人家说啊，我一定要提着钱啊，一定要按啊。哦、他才愿意那个啊，买方是建设公司哦，
嗯，
对，然后他们也觉得这是蛮正常的嘛，因为很多人卖房子，他拿到钱，觉得也没有什么那个。那后来呢，权状是假的，身份证的那个资料全部都是假的，
哇塞！
然后他前面要，因为他领，我记得那时候不。不一千万还几百万，因为有点久不太记得了，反正是蛮大一笔钱的，蛮大一笔钱的。后来就是真的还叫警察来互抄了，
什么东西都是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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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他骗走的钱是真的。
Oh my god！
这真的是职业级的哎，
真的哎，
对啊。
好可怕，
自律。
啊、所以 有的东西你要坚持啊，像我们的话，我们公司我们就坚持一定要做旅保。嗯，不进旅保的案子，我宁可不做、嗯，我也不想要冒那个风险。
履约保证。
对，嗯，因为你的钱进来，然后所有东西，因为我们这样，你才有时间可以去查核干嘛的。你不要一签完约，马上就把钱给人家，这个其实对买卖双方都不一定是好事的。嗯，那对自己也是蛮不负责任的一个行为，就很危险。
是，没错。
嗯，还有信用诚信问题啦，
那再来就是代书，我们也都会尽量要求，就是一定要我们公司的特约代书、嗯，因为这样我才能保证买卖双方的安全。
是，
对，因为通常如果不是像我刚刚讲那个已经是很蛮极端的案例，那个已经是职业在骗人，
真的啊。嗯，
那很多那种比较常出事情的小打小闹的，比如说也、欸、不能说小打小闹啊，没有像这么厉害的，像之前台北市也出过一个嘛，强强他爸爸不是被骗钱什么的、啊
嗯、对，
就是对，因为那个代书就是他们诈骗的自己人的代书嘛，
对，
那你东西都在你落在砧板上，你能怎么样？所以一定要把这些主动权哦、我们中介公司至少可以把这些东西控制下来、哦嗯、保证它的安全性的一个部分、嗯、所以不是很多客人会说啊，我就自己卖啊，就办旅保就好了、啊、事情如果像你想的这样子当然很好啊、嗯、
你怎么知道那个代书是不是他们的人，
但是出事的时候往往都不是你想的这样子，
对啊
对啊，很多事情都便宜行事哦，可是到最后就必须要去花好几倍的心力时间去收摊，
对，
这样也是大家不想乐见的，
对，
所以一定要比较脚踏实地，然后稳扎稳打、嗯、我觉得这是业务必须要具备的功能。嗯嗯，好，今天也非常开心可以在我们地产达人秀邀请到最近呢出了一本书叫做赢在换位思考超级房仲，那我们的许哲雄执行长了，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分享的非常的多，对于很多刚踏入这一行即将踏入这一行或者是要转行的受用无穷啊。 嗯
好哦，非常感谢许哲雄执行长，也感谢大家听到这边呢，记得给我们订阅五颗星评价，然后搜寻我们的频道地产达人秀，给我们的多多关注了，那我们就下次见啦。
什么时候买房？
听就对了。
我们让不懂房市的小白直接晋级成选屋达人，
还能帮你找到理想的家。
第一手的房产资讯、优质建案推荐、业界专家访谈，通通都在地产达人秀。
不可能还没有订阅追踪吧？
哎，真的要确定五颗星评价哎。
赞助连结给他点下去，欢喜乐捐。
脸书、IG、YouTube、Line 搜寻
地产达人秀。